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下啊，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啊。今天是情人节，但是呢我们今天却是要查考这个大卫犯罪啊，之后先知来指出他的罪啊。这个大卫跟八十八大卫犯奸淫罪，也犯借刀杀人，其实也是谋杀罪啊。这个故事呢，就是有人也说啊，这也是一个爱情故事，好像似乎是在讲大卫跟八十八啊这种所谓华语那个什么孽缘，所谓孽缘啊。当然这并不是可能有感情啊爱情的因素在里面啊。当然了，更重要的这个大卫跟八十八他们这个事件啊，犯罪的事件，其实是对于大卫来说是一个罪与罚啊。大卫犯罪啊，神对他的刑罚，当然啊，大卫也认罪啊，神也除去他的罪，但是呢神除去大卫的罪，大卫不至于死，但是呢并不是说大卫不用受罚啊。那么我们就从今天的经文，我们来思想这个罪与罚，大卫的罪与罚。我们先一起把撒母耳记下十二章，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我们一起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一节起。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里，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当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兵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拿单就回家去了。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而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到第七日，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因他们说， 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若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更加忧伤吗？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就知道孩子死了，问臣仆说，孩子死了吗？他们说死了。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臣仆问他说，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孩子活着的时候你进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进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连续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他同寝，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就借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因为耶和华爱他。约押攻取亚门人的京城拉巴，约押打发使者去见大卫，说，我攻打拉巴，取其水城，现在你要聚集其余的军兵来安营围攻这城，恐怕我取了这城，人就以我的名叫这城。于是大卫聚集众军往拉巴去攻城，就取了这城，夺了亚门人之王所带的金冠冕，其上的金子重一他连德，又嵌着宝石，人将这冠冕戴在大卫头上。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财物，将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锯下，或铁耙下，或铁斧下，或叫他们经过砖窑。大卫带亚门各城的军民都是如此。其后大卫和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好，感谢神，圣经的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母，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们上一次查经当中呢，我们看到大卫犯罪，得罪神。那么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呢，其实距离上一章大卫犯罪犯奸淫罪中间差不多已经有一年的时间。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卫跟拔示巴生的孩子已经出生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所以在这一年的时间当中，大卫他自己是从来没有想到要认罪悔改的，他自己是从来没有想到所以这时候呢，神就差遣拿单来指出大卫的罪。那么拿单呢，他就讲了一个比喻那么大卫对这个比喻当中的这一个富户，这个财主非常非常的生气。结果拿单就指出大卫，你就是那个富户，你就是那人。那么拿单向大卫宣布他的罪，并且也向大卫宣布神将要怎样对大卫进行刑罚。那么大卫在就认罪，他是犯罪得罪神。那么拿单呢也告诉大卫，神已经除掉他的罪他不至于死，但是呢他依然要受罚，而且这个罚是非常非常重的。那这个孩子呢必定要死，就是大卫跟拔示巴生的这个孩子必定要死。就是很多人就会说那这个孩子好像是无辜的孩子好像是无辜的，那为什么孩子似乎是 受到了最重的刑罚。啊，这其实，有人就是这样，这个孩子好像是无辜的，他犯了什么罪呢？怎么这个孩子似乎是受到最重的刑罚？这其实呢，这是我们一直有一个误解，我们认为死就是最重的刑罚，其实不是的。对于夭折的孩子，他们是直接去到神那里了，他们是直接去到神那里。那么耶稣救赎的恩典就临到这些夭折的这些孩子，就是。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就是义人离世，离开这个世界，义人死去，那么在人看呢，可能是人看好像这些没有被人纪念啊，没人，对，人们都忘记这些义人，但是神是让他们义人免除了将来的祸患，在这地上将来的祸患，就是说死亡如果是去到神那里，那么死亡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所以呢，很多人就说，哎，这个孩子好像是无罪的孩子，他却似乎受到最重的刑罚，他死掉了，在人看来呢，他不知道这个孩子，夭折的孩子是直接去到神那里。这其实我们在上一次查经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因为这个孩子从一开始，他的亲生父亲就不想要他的，大卫就不想要他的，他一出生就在一个没有爱，可以说是没有爱的家庭中，那么其实这里面呢，当然有神对这个孩子的怜悯，也更重要的，在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的是神对大卫的一个刑罚，这毕竟是他的一个孩子啊。那么大卫认罪，拿单也告诉大卫，神除掉他的罪，大卫不至于死，但这个孩子，就是大卫跟拔示巴的这个孩子，是必定要死的。那么在这个孩子生病过程中，就是有七天生病的过程中，大卫是非常非常悲伤，但是孩子死了呢，大卫却起来就是吃饭，沐浴更衣，然后到神的殿中，向神来祷告。所以他这个反应，他这个态度呢，其实就是也是他一个真正认罪，真正来到神的面前认罪的一个态度。那么诗篇的51篇更让我们看清大卫在整个认罪过程中他的心路是怎样他知道自己是犯罪得罪神，然后自己在母腹当中事实上就在犯罪，然后他也求神，相信神的怜悯，求神给他有正直的心，有清洁的灵，求神不要离开他。那么感谢神，神也给他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他认罪悔改之后呢，他依然来到神的殿中向神来敬拜呼求。那么拔示巴又给大卫生了第二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所罗门是神所喜悦的那么神甚至借着这个先知拿单给这个孩子也起了个名字，但是圣经基本上就用所罗门这个名字。那么所罗门的出生呢，圣经也明确说神喜悦这个孩子，这其实事实上也就表明呢，神跟大卫和好就是大卫认罪悔改之后呢，神与大卫之间的关系又再次和好。所以接下来大卫去攻取这个亚门人的金城拉巴的时候呢，他依然是得到胜利，依然我们相信依然有神的保守，神的恩典临到大卫。那么在这里呢，其实这个约押在这里，他事实上把这个拉巴城的重要的一个要塞已经攻取下来了整个这个把拉巴城整个就是攻取下来呢，对于约押来说，就是大卫手下这个元帅约押来说是唾手可得是垂手可得，垂手可得很简单一件事情。但是他这时候他很有意思，他没有这样做他说免得我把这个拉巴城取下来，因为我的功劳非常大，那么人们就会把这个拉巴城可能会用我约押的名字来命名。他说不可以这样他赶紧就让大卫带军队来就围攻这个拉巴城，结果大卫就把这个拉巴城就攻取下来。显然这个胜利这个荣耀，包括接下来这个亚门王的这个皇冠这个冠冕金冠冕 那么都是被大卫所取得了。那么最后一节呢，大卫将这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锯下，放在铁耙下或铁斧下，或叫他们经过砖窑。大卫带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其后大卫和众军都回到耶路撒冷。那么对于这段经文呢，就是学者们基本上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呢，就是大卫对这些人非常非常的残酷，就是把他们分尸了，就是用铁锯啊，用铁耙呀，铁斧啊，甚至把他们丢到这个烈火的窑中啊，这是一种说法。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大卫让这些人做苦工，就是去拉这个锯子啊，去耕种，用铁耙呀去开荒啊，用铁斧去拓荒啊，然后去烧砖呐，就是让这些人去做苦工，那么我们中文圣经呢，就从这个翻译那个跨湖当中哈，显然就是持第二种观点，就是中文圣经是持第二种观点，就是大卫并不是把这些人都非常残忍的那个分尸，并不是，而是让这些人去做苦工，但这里就是我们要说两种说法，都有，但是呢。如果我们从圣经的上下文来看呢，确实就是第二种说法应该是更加准确，因为神曾经说，就是让这些迦南当地人只要是与以色列人混居的，然后呢也遵从以色列人的律例规条，那么这些他们当中有些人在以色列人当中是做苦工啊，是做劳力啊，做苦力的。好，这就是这个经文的大致的内容。那么首先我们来看，拿单指出大卫的罪。我们知道拿单在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啊，他是神差遣他来指出大卫的罪，他在这里不代表任何人，他在这里也不是来代表乌利亚来伸冤的。我们当然他。也说完全不代表乌利亚来伸冤也不准确，但是呢他目的或者最最重要的目的并不是说为谁伸冤并不是说为谁来请愿，并不是的那么他也不是说来到这里好像来劝他的君王大卫，好像要唤醒他的良心唤醒他的良知这也不是拿单的目的。拿单其实他目的非常明确，就神让他来指出大卫的罪，然后告诉大卫是多么可怕的刑罚会临到他，会临到他们家他不是为任何人来请愿不是为任何人来伸冤虽然看上去他好像似乎是在为乌利亚伸冤确实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果效，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就是神差遣来，他最最重要的目的他是做神的代言。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强调他不是为任何人伸冤呢？因为如果我们来强调他为任何人伸冤，我们就会站到一个人的立场来看整件事情，站在人的立场来看整件事情。如果站在人的立场来看整件事情，人们就会说这种事情对于那些外邦的君王是非常普遍的然后呢就是娶很多妻子然后我们上次查经当中我们看到，如果从人的观点来看，好像这么高高在上的这个以色列的王居然娶了这样的一个寡妇这个烈士的遗孀死在战场上为国捐躯，烈士的遗孀，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好像还是一件好像非常让以色列民非常可以振奋人心的一件事情这么一个君王娶了烈士的遗孀什么什么。所以我们一开始要非常清楚，拿单在这里不代表任何人，他不代表乌利亚来伸冤他也不是代表八十八来叫屈他也甚至也不是就是来劝大卫让他良心苏醒这都不是他最重要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他就是神让他来，神让他说这些话他就来，他就说这些话那么当然拿单在这里体现出来的就是他的这个勇气那么站在君王面前，这个时候大卫已经不是在旷野流浪的大卫了，这个时候大卫已经是统一整个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以色列王了，然后那个时候是非常强盛的，那个时候周围的四 仇敌基本上都已经降服了，那个大卫是非常强盛，这个时候来到大卫面前，然后直接就指责大卫，就是你就是那人啊，你就是那个人。所以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他的勇气。大卫已经用诡计啊杀死了乌利亚，就是把他这个罪行呢就是掩盖起来，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刚才特别提到，大卫从他犯罪到最后拿单来指出他的罪，中间至少过了一年的时间。这一年的时间大卫为什么不认罪呢？因为他知道这个秘密已经没有人知道了，乌利亚已经死了啊，就是这个已经没有人知道。所以呢这时候突然拿单跑出来啊，把他这个秘密啊就当众指出来，大卫已经杀了乌利亚，大卫能不能杀拿单呢？啊，当然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所以拿单在这里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勇气的啊。那么感谢神，其实呢真正的就是要站在神的角度来成为神话语的这样的一个代言，最最需要的其实就是勇气了啊。因为神的心意跟人的这种欲求啊，往往是就是不一样。所以呢大卫他有这样的一个犯罪的一个先例了，他已经把乌利亚杀了，所以很自然的这个时候拿单来到他的面前，也面临这样的危险，也是面临会被大卫这样灭口的危险。但是感谢神，拿单有这样的一个非凡的勇气哈。那么当然了，拿单也体现出来他的智慧，体现出来他的智慧。但是啊，我们看，因为他一开始就讲了这样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非常的生动，一下子就把大卫就的心就抓住，抓到这个比喻里面。但是我们要知道，拿单讲这个比喻，并不是让他责备大卫的话或者定罪大卫的话分量变轻，并不是的。啊，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去劝人家，或者是就是跟人家去分享，我们有时候会用一些比喻，是不是？我们用比喻的时候，我们往往可能就是把神的话、圣经的话呢，确实是太直接了，啊，太尖利了。那么呢我们用一个比喻让人们稍微的比较容易接受一点。比如说我自己就这样，因为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切坏到极处啊。我们在初信造就班的时候，我们就会一开始就会强调人都是犯罪得罪神，人都是罪人啊，我们就会强调这一点。然后圣经也会说这世上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啊。圣经也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这些话都是非常非常厉害，非常就是直接的话。但是有时候我往往会用一些比喻让人们对这些话比较容易接受啊，就是啊，比如说我经常用比喻，就是有个小偷把人家的手机抢了啊，现在就是有一个名人的女儿啊，她的手机就在英国伦敦就被别人抢啊。我经常举这个例子，就是有个小偷啊把人家手机抢了，抢了以后呢，那个是很多年前了，那个时候呢那个 SIM 卡还是可以拿下来，拿下来以后呢那个通讯录啊都存在这个 SIM 卡上面。后来呢这个女孩子就说啊，手机你拿去啊，你把我那个 SIM 卡抠下来丢给我，我通讯录还在上面啊，一些短信呢通讯录还在上面，那个对我很重要，手机拿去。后来那个小偷跑就把这个 SIM 卡拿来就丢给他，然后丢给他，小偷还说一句，你看我是多么有良心呐，我是多么好人。我以前常常用这个例子，我几乎每一次出去造就我都会用这个例子，然后呢那些慕道朋友听到哈哈一笑，然后我接下来就说，你看人心多么诡诈，是不是？人心多么坏，他一边抢你东西，他一边还觉得自己是好人。但我用这个例子跟拿单用这个例子是不是一回事呢？拿单用这个例子是加重他定罪的这个力量的，他不是减轻的，他不是减轻，他不是让大卫好像容易接受，容易接受上帝对他的定罪，上帝对他的刑罚，上帝对他大卫的刑罚是非常重的，结果大卫后来死了四个儿子，然后死法都是非常惨的。那么，所以我们 其实当我们来思想拿单他讲这个比喻，我们觉得哇，他好有智慧啊，他用这样的一个似乎不是那么直接似乎拐了一个弯的方式，好像让大卫很容易就认罪了，就看到自己的罪了啊，觉得他特别有智慧。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我们今天我们所谓的聪明所谓的智慧是减轻这个话语的力量，减轻上帝话语对人的这种刺激啊，我们往往是想去减轻让人稍微好接受一点。但是拿单不是的，拿单他这个故事是加强，或者不是说加强也不准确，或者就是把上帝话这个尖刻把它突出出来。他用这个故事，就这个富户抢夺这个穷户的这个羊的故事，其实是不是软化上帝的话，而是把上帝本来非常非常严厉的话给他表达出来的。当然这就是拿单的智慧，他的智慧不是用在软化上帝的话，而是用在把上帝话里面真正的力量的部分真正的表达出来，按照神的心意表达出来。那么呢，他的这种智慧呢来自于专注神的话语，就他只是想到神的话语，神的心意是什么啊，神让大卫做以色列的王，那么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是什么，他专注在这个上面，所以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就是从神来的智慧。他并不是专注在很多人的想法或者一些属地的事情上，如果专注在人的想法，人们就会看啊，大卫现在已经是君王了啊，就是现在面对大卫跟面对以前在旷野流浪的逃亡的大卫不一样了，态度不一样，就会想很多这样的事情。然后呢，如果站在人的立场，很多人不会去定大卫的罪，很多人去定八十八的罪啊，其实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一说到大卫犯奸淫，大卫和八十八犯奸淫，很多人就会说啊，打八十八不检点啊，八十八故意在那个地方就是洗澡什么怎么样，很多人都会关注在这个上面。这就是站在人的立场，因为在人的立场一看，这两个人很简单，一个是以色列的王啊，上帝如此的恩待他，让他从一个就是一个牧羊的一个牧羊童成为以色列的王，一个就是可以说是个毫无自我保护能力的一个女子啊，丈夫也死了。因为从人的角度来看，人自然会说哪个是很容易来定罪的呢，就是找这个弱的啊，就像那行人把那个行淫的女人抓到耶稣面前用石头打他，谁会去抓那个行淫的男人呢？那没有提到行淫的男人，但是按照摩西的律法，行淫的男人也是要被用石头打死的，也是，但为什么没有一个提男人呢？一个都没有，因为那个女人弱嘛，啊，就抓到那里。所以这就是，如果站在人的角度，人们就会啊，大卫是君王，那个八十八不检点，人们就会这样去想，啊，也就不可能说出像拿单这样的话，或者说出拿单这样的他讲的这个富户抢夺穷户羊的这个比喻，完全讲不出来。如果他都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但拿单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智慧，能够讲出这样的一个一个故事，一下子就直接直击大卫的内心呢？因为他没有去关注很多人的心意、人的看法啊，这个世界怎么样看大卫，世界怎样看八十八啊，没有看这些啊，他只关注神的心意，所以他的智慧来自于只专注于神的话语。啊，这就是圣经所谓的，就是属灵的人参透万事，啊，就是说你心里总是想着天上的事，想着属灵的事，相反，你对很多事情，啊，你的看法是非常非常准确的。但是呢，如果你总是想地上的事，其实你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已经混乱了，啊，就已经是非不分了，啊，就像今天，就是这不仅仅是就是一些华人的牧者哈，华人的教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就是指出总是说八十八不检点，总是八十八。其实在西方，在美国教会也是一个普遍的倾向啊，往往就会看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大卫 就是不小心被这个不检点的女人诱惑试探了，很多都会是这样讲。但是我们看拿单，他从来不提八十八，从来没有，他就是大卫。那么事实上也确实就是这样，这就是大卫。圣经也说，大卫，我们上次查经，大卫行这个事什么？耶和华甚不喜悦。神没有说八十八，圣经没有说八十八行的是神不必须，圣经明确讲大卫行这罪啊，行的是神不喜悦。所以八十八的啊，对不起，所以拿单的勇气来源于对神的顺服啊，拿单的智慧来源于他只专注神啊，他不是专注人。那么拿单呢，也指出这个大卫犯罪的原因啊，在刚才拿单说的话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第一个就是大卫忘记神的恩典啊，这就是他犯罪的一个原因，他忘记了神的恩典。第二个呢，大卫不知足啊，上帝已经给他那么多了，他不知足。但是像大卫的诗篇23篇就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个时候大卫很知足，是不是？但他写诗篇23篇的时候，他在什么地方？他在旷野流浪啊，他在旷野逃亡。所以大卫在旷野逃亡的时候，他能够写下我必不致缺乏啊，他能够写下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非常知足。但他住进了皇宫了，他相反不知足了。第三呢，就是大卫犯罪的原因，就是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藐视神。他为什么现在藐视？因为他自己是王了，大卫自己是王了，他就开始藐视神了。好，那么拿单呢也宣布大卫犯罪的刑罚啊，这非常非常重。第一个呢，大卫借刀杀人，那么拿单就说刀剑就不离开大卫的家，所以大卫他那个家庭真的是很惨的啊，这个兄弟相残。亚撒龙把他的哥哥杀了，大卫的长子安嫩杀了，然后亚撒龙还背叛大卫，亚撒龙还要去追杀大卫呢，啊，这个杀父亲，这是反人伦，很可怕的罪啊。那么大卫犯奸淫，那么他家里也是这样啊，他自己家也是这样的，啊，他的长子安嫩啊就奸淫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塔玛，结果呢，塔玛的哥哥亚撒龙就为妹妹报仇，就把安嫩就杀啊，所以，然后我们也都哈、啊、也听众们可能知道，最后亚撒龙还把大卫的嫔妃就这样的来侮辱啊，当着众人的面。其实拿单也这样指出，就是你的暗中行的这些事情啊，最后啊就是就别人要羞辱就要侮辱你的嫔妃，也是让众人都看见。后来就是这样，而且。这个作恶的人还是大卫的儿子，你说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那么大卫暗中犯罪呢，就拿单说最后呢，他的这些丑态哈，这些罪会临到他自己的身，他自己家人的身上，或他自己嫔妃的身上啊，结果显出来众人看见。那么还有一次，在撒母耳记下16章也记载，那个示每啊，当着众人的面就骂大卫啊，你这个流人血的坏人啊。结果大卫心里是非常清楚的，那个时候跟从大卫的人就说啊，要杀了这个骂大卫的人。结果大卫就让他去吧，这是神让他骂的啊，这是神让这个耶和华吩咐他做，就神让这个示每来骂我的，骂大卫的，就公开骂。那么拿单指出大卫犯罪的原因，忘恩，忘记神的恩典，不知足啊，藐视神的命令。然后呢，紧接着拿单就指出神对大卫的刑罚，我们刚才说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刑罚，非常重的。那么大卫听到这些话之后呢，大卫的反应是什么？他说我犯罪得罪神了。那么曾经有一个哈，就是上帝指出啊，他犯了杀人的罪，就是该隐啊，该隐杀了他弟弟。 那么上帝指出说告诉他要怎样刑罚啊，他要就是要被放逐。结果该隐说什么呢？他说这个刑罚太重了，是不是？但是拿神界的拿单指出大卫要受的刑罚，这个刑罚是很可怕很重的。那大卫有没有说这个刑罚太重了我撑不起呢？没有啊，大卫就认了。所以这就是什么叫认罪呢？今天认罪就是你犯罪带来的刑罚或者犯罪带来的后果你就认啊，你就认，这是真正的认罪。今天很多人说我认罪了以后这个罪的后果就不用承担了，罪的刑罚就不用承，不是，错了啊，错了，你就认。曾经有一位去找谁啊，一个年轻人，小头好像是找穆勒吧啊，然后呢他也是，他听了穆勒的讲到他认罪悔改哈，然后他以前是做小偷的，他认罪悔改，然后他说他要信耶稣成为基督徒。后来穆勒就对他说，就说那你要把你以前偷的东西啊你全部还掉，然后呢你要去自己投案，然后你去坐牢啊，等你坐完牢出来你再成为基督徒，你再信主。然后呢那个年轻人当时他的妻子年轻就是妻子也在那里，这是也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啊，就是结婚时间不久，老公要去信耶稣，信耶稣结果牧者就这样讲啊，就是你真的认罪那你就把你以前那些偷的东西你还掉赔偿啊，然后你去坐牢啊，你把你这个该受的刑罚都受了啊。结果后来感谢神，后来这个妻子也非常支持他就去认罪就做，这叫认罪。认罪不是说逃避罪的后果罪的刑罚，不是，就是我们看拿单告诉大定大卫你就是那个犯罪的人，然后呢这可怕的刑罚都会临在你身上。大卫没有像该隐那样说哎呀这个刑罚太重了而受不了，没有，大卫说我就是犯罪得罪神了啊，他就认。那么接下来呢拿单就宣布神对大卫的怜悯。我们要知道这个次序，大卫认罪之后啊，神就让借着拿单就对大卫说，就说啊，神已经除掉你的罪了，你必不致死啊。那么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啊。就大卫啊在这里不死，这不死呢最直接就是他神没有当场击杀他啊，这是一个。那么当然了，神也不会啊，就是把他永远丢到地狱火湖里去啊，没有，这是不死。但是呢大卫在这个地上还是要接受他犯罪带来的刑罚或者是后果，是非常非常可怕啊。这是我们看到拿单对指出大卫的罪，拿单的勇气，拿单的智慧，然后呢啊，拿单还指出大卫你犯罪的原因啊，不仅就是定大卫的罪，还告诉你犯罪为什么，你的是因为什么原因。然后当大卫认罪悔改认罪了之后呢，拿单也宣布神对大卫的怜悯。我们看大卫的认罪过程，其实我们刚才其实提到就是大卫他不是自己主动认罪，不是的，中间一年多的时间他以为这件事情没有人知道啊，这个秘密没有人知道，不是的，所以是神啊差遣拿单来指出大卫的罪，大卫才认的。那么当拿单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大卫非常的生气，他定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个富户啊定他的罪，他非常的生气，他说他必须要四倍的偿还呢，那这个人该死啊。所以大卫定别人的罪啊他非常容易，但是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显然没有想到自己，显然没有想到自己，是拿单就指出那就是你呀，是拿单提醒他你要想想你自己啊。所以大卫定别人的罪是很快啊，很正义感的，但是定自己的罪是很慢的啊，那必须要拿单指出来，拿单不指出来他可能永远都想不到的，永远都想不到。那么大卫面临的刑罚呢，我们刚才其实谈到了是非常可怕，其实他自己说 就是那个富户要四倍的偿还，结果大卫他大卫家真的就死四个儿子，啊，第一个就是他跟八十八生的那个，啊，就死掉，然后长子暗嫩死掉，啊，亚撒龙最后死掉。亚撒龙其实大卫还是很喜欢亚撒龙的，啊，这个孩子是非常非常的，英俊，高大英俊呐，啊，然后也是非常勇敢，但是，其实是最让大卫痛心的就是亚撒龙，因为也死掉，啊，还有。四子，第四个孩子，亚罗尼亚也死掉，就真的就要死四个。大卫自己气愤，就是气愤的不得了，一定四倍的偿还。结果这个话就落到他自己身上去了。那么大卫呢，他认罪呢，我们刚才第一个看到啊，他没有给自己辩解。他没有说，你看那外邦那些君王，他们都这样啊，啊，那都这样啊，他没有，那么呢，他也没有抱怨这个刑罚过重，啊，就像那个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不是两边各有一个强盗，有一个强盗就说我们所受的是我们当受，他就说他没有抱怨这个刑罚重，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大卫其实就是这样的，所以一个认罪的人，你就承担罪的后果，啊，就认。啊，你不愿意承担，其实你就没有真正的认，啊，那么大卫接受，啊，自己的罪给自己带来了后果。然后在诗篇五十一篇，他还说神对他的责备，就是显出神是公正的，啊，他认为神是清正，神是公正的。你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啊，他认。所以这是真正的认罪。今天我们再次强调啊，认罪。今天很多人认罪，他认了以后，他就可以不用承担罪的后果，啊，这是一个对圣经错误的认识，从来没有这样，啊，从来没有说你认一次罪，你罪的后果你就不用承担了，你还是要承担，啊，你只不过是你永远，你可能不会，你真正的认罪，耶稣的血洁净你。你罪的恶果还会临到你身上，刑罚还会临到你身上，但是你的灵魂得救，啊，不至于永远灭亡。大卫就是这样，啊，结果他罪的恶果一直还是临到他的家庭当中，非常非常痛苦。这一切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如果从大卫来看，就从他多看一眼，就是多看一眼，就是耶稣说你看那个妇人，你再看就危险，就心里就跟他心硬。大卫就是这样的，他如果看第一眼啊，那有个女人在那洗澡，马上扭过去不要再看了，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但是很遗憾，他显然在看了，他不仅在看，他还找人打听那个人是谁，他打听来了以后，他还说找人把那个女人接过来。这一切对于大卫来说，一切的开始他就是看了那一眼。结果你看他的家那么痛苦，那么多家庭悲剧就临到他身上，这是很可怕的，很可怕。圣经我们上次也说到，有人就是一句话，就一句话，大卫的妻子米甲是吧？啊，嘲笑大卫，就那一句话，那从此就没有孩子。那个时候就是女人不生孩子很羞辱的一件事情嘛，就没有了，就是其实就是一句话，所以。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烈火，神是轻慢不得。有时候我们今天就会说，哦，只要认罪悔改，神赦免我的罪。没错，神是赦免你的罪，你的灵魂不会永远的落到地狱火湖里。但是可能你的一句话，你的一个举动，你的一个眼神所带来的后果，你还是要承担。所以神的恩典不是让我们放纵情欲的机会，不是的，啊，神的恩典不是让我们放纵情欲的机会，啊，其实大卫的罪与罚是非常可怕的，他犯罪是很可怕的罪，是不是？犯奸淫、借刀杀人，杀的是那么一个忠心的人乌利亚。那罚呢？大卫所受的罚也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个罚落到任何人头上，那心都碎了，那真的是心都碎了。就落了大卫头上，而大卫还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呐，啊。那神的罪与罚落在大卫身上，那也是公义公平的。好。 好，那大卫虽然是罪得赦免，但是呢必须接受罪的后果，他确实不死啊，神没有当场击杀他，他的灵魂也没有掉到永火的地狱里，但他在他的这个接下来下半生那是充满了痛苦，刀剑不离开他的家呀，是很非常非常可怕。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大卫的故事，我们真的是要从当中真正的来思想啊，罪的可怕和刑罚的可怕啊。那么感谢神啊，大卫他来到神的面前真正的认罪悔改以后呢，他也就忘记背后了，那个孩子死了之后他就起来就吃饭就沐浴更衣，重新来到神的面前啊。那么虽然他也知道接下来他的家庭那是刀剑不停，但是他还是还是就那样去面对，就是没有继续的活在那个失去那个88生的第一个孩子的那个痛苦当中。大卫他的这个犯罪的经历呢，其实告诉我们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啊，来到上帝面前认罪并不是逃避刑罚的一个手段，不是的啊，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那么神赦免我们的罪，神是信使赦免我们的罪，是让我们永远的灵魂啊能够得救，但是并不表示我们不用为我们今天啊所犯的罪付出代价，不是的，大卫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上帝是公义公平。这就是我们今天对撒母耳记下12章的一个分享。那么接下来有几个问题呢，我们听众们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请依据拿单的话讨论大卫认罪之后，神既然已经赦免大卫的罪，神为什么还必须要重重的刑罚大卫？就是拿单他是怎样说啊？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为什么大卫对故事中的人物充满了怜悯和正义？他当然是同情那个穷人嘛，是不是？啊，他说那个富人没有怜悯的心肠嘛，啊，但是对于现实中的乌利亚却丝毫没有怜悯和正义。啊，列举现实中相似的例子，就是对故事中的人或者是遥远的人，哇，那正义感爆棚，怜悯心爆棚。我自己有没有类似的情形？第一个说啊，举在现实中里；第二，我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情形？第三个就是根据本章的经文，结合马太福音7章1到2节和雅各书2章13节，讨论我们从中得到怎样的警醒，结合实际的经历加以说明。那么本章经文呢，其实就是主要的就是那个拿单说的那个故事啊，就是结合拿单说的那个故事啊，然后在马太福音7章1到2节、雅各书2章13节啊，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警醒。然后呢，
好，我们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请依据拿单的话讨论大卫认罪之后，神既然已经赦免大卫的罪，神为什么还必须要重重的刑罚大卫？我们分享到说，根据拿单的话，大卫认罪以后，神已经赦免了大卫的罪，但是因为大卫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所以神必须要重重的刑罚大卫，他与88所生的孩子必定要死，是因为他行这事，叫仇敌得到亵渎神的机会。那么我们也看见说，在拿单的这个话语之外，我们看到新约圣经里也提到说，神所爱的他必管教。那么神爱大卫，要把他带回到这个正路上来，所以神要管教他，甚至刑罚他。那么我们也看见说，重重的刑罚大卫，也是因为大卫在以色列是君王，君王言出必行。当大卫听了这个拿单的故事之后，他自己所量的刑是说，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4倍。那么神已经把大卫自己所量的刑减轻了，出于神的怜悯， 当大卫说行这事的人该死，而拿单却宣告说神已经免了他的罪，他不至于死。那么大卫量的刑当中还有说要偿还四倍，那么后来确实大卫的人生中他是死了四个儿子。所以我们看见说从神的恩典，神常常是减轻了人的刑罚，出于神的恩慈，对于一个认罪的人他是有恩慈有怜悯的。但是人往往对于别人是没有怜悯和恩慈的，所以当人对别人没有怜悯和恩慈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这样的一个量刑会落在自己的身上。这就是为什么大卫会受到重重的刑罚，就是他自己所量的刑落在他自己的身上。第二题，为什么大卫对故事中的人物充满怜悯和正义感，但是对于现实中的乌利亚却丝毫没有怜悯和正义？列举现实中相似的事例，我自己有过类似的情形吗？我们分享到说大卫对故事中的人物充满怜悯和正义感，是因为人对故事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是不用自己去付上代价，是不用自己在其中承受后果，是不用自己去在故事中舍己离弃罪，放下致死自己的私欲的。那么人对于，因为故事对于自己是一个虚幻的，所以人对故事是往往是故事中的人物总是充满怜悯和正义感的，但是在现实当中却并不是这样。我们看见说很多的时候我们指责别人的问题，事实上是因为指责别人我们就可以不用面对自己的问题了，我们借着指责别人来逃避自己的罪。那么很多的时候对于同样的规则，别人总是应当遵守规则，但是我们若违反规则总是情有可原。所以在大卫的这个事件上面，我们看见说他在这个故事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关系上面，就是大卫是愿意做一个立法者和执法者，但是在现实当中他却不愿意自己去做一个守法者。这就是出于人的罪性，当人堕落犯罪之后，人总是要为犯罪的自己制造一个虚假的正义感和良善感，这就是自以为义。然而这一切都是虚谎的，我们自己的良心，我们自己的判断都是被罪所扭曲了，因为我们自从堕落犯罪以后就以自我为中心，那么也会选择避免去面对自己的罪，不愿意去处理自己的罪，我们总是逃避去认罪。所以我们看见说圣经反复的说到，就是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就是我们自己看自己所行的都是对的。那么大卫对于乌利亚是完全没有怜悯的，但是他对于故事里的人却好像是充满了怜悯。那么这个在现实当中就是我们自己每一天都会处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双标。我们总是用双重的标准，对别人是一种标准，对自己又是另一种标准。这也就是圣经所说的神恨恶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那么在审判民事案件的时候，人们常常用两样的砝码和两样的升斗，那么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在我们里面虽然有一个模糊的良心，发挥着一个律法的功用，我们知道公义，但是我们的良心污染了，所以我们在各样的判断和行事为人当中是行不出我们所知道的良善的。那么大卫把自己的罪掩盖了，人性让我们看见人性就是如此的扭曲和虚谎。人被造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但堕落之后我们就已经失去了这样的一个行善的能力，这样的一个正确判断的能力。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去掉眼中的梁木，去掉，耶稣基督说要去掉眼中的梁木，然后才可以看得清楚。因为我们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是看不清楚的，那么我们要看得清楚， 就要去掉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然后再去掉弟兄眼中的刺。所以这如何，我们对自己的提醒就是怎么样才能够避免我们发生大卫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我们要去掉眼中的梁木，也就是马丁路德在95条论纲的第一条所说的，当基督说信徒当悔改，他的意思是说信徒当一生悔改，所以我们要一生悔改，在神的活在神的面前。第三题，根据本章经文结合马太福音7章1到2节和雅各书2章13节讨论我们从中得到怎样的警醒，结合实际经历加以说明。我们分享到这个马太福音7章1节2节是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雅各书2章13节是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所以我们看见说，马太福音7章1到2节里说到量器，也就是砝码和升斗，这个是提醒我们要在神的光中来看自己，看别人，看事情。那么雅各书2章13节里面也提醒我们，怜悯是向审判夸胜的。我们看见大卫自己量刑说偿还四倍，他就死了四个儿子。我们不由得会想，如果他当时说要偿还六倍呢，他是不是会死去六个儿子呢？所以我们习惯于审判，却不习惯于怜悯。因为怜悯原本就不是罪人的天然的性格，爱也不是罪人所能拥有的生命。那么怜悯和爱是当我们蒙了神的恩得拯救之后，我们才能够也应当活出的一个生命的光景，就是怜悯和爱。我们看见说诗篇里面告诉我们，大卫没有认罪的时候，他其实是知道自己做错了，他也是非常他硬着心不认罪的时候，他是非常痛苦的。我们看见罗马书2章里面中马田牧师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着假冒为善的本质。那么当大卫活在人面前而不是活在神面前的时候，他会以为说这一个罪似乎已经被自己处理好了，已经掩盖得无可挑剔了，他作为君王可以审判别人了，那么他不必去处理自己杀乌利亚的这个罪了，这个是没有关系了。但是神借着先知指出他的罪的时候，他才认识到他犯罪是得罪了神。所以我们是活在神面前还是活在人面前，会决定我们对罪的一个态度和处理的方式。我们如果是活在人面前，就会掩藏我们的罪，但是如果我们活在神面前，我们就明白清楚地知道神是知道一切的，我们是无可隐藏的。所以如果我们活在神面前，我们就会常常悔改，而当我们常常悔改，我们才是活在神的面前。那么我们看见说我们在周三的聚会当中，我们分享到关于吃祭物的问题，新约圣经里说到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那么按照你所当知道的，你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问题就是知道是和爱神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当我们要判断别人的时候，别人是否爱神，神知道，我是否爱神，神知道。所以我们看见说，也唯有得蒙神的赦免，我们也才会有真正的爱心，爱神和爱人的心。所以这就是提醒我们，就是要活在神的面前，要爱神，这样才能够造就人。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和分享。